所以呀、啊，这个愿力是说，当愿众生啊，心无所染。外面穿的衣服是染色啦，心不要被外境所染污。要守口摄意身莫犯，要守护根门，把六根保守干净，不要让它被外面的六尘境界所染污了，使心地能够清净，这心无所染。衣服染色，心不要染，心不要被外面的尘境所染，保持心地清净，然后好好修行啊，具大仙道。这个大仙呐、啊，不是李铁拐呀、啊，也不是李洞宾啊，啊，这个大仙就是佛，佛，佛在古代，因为中国人尊重仙呐、啊，尊重那个修仙的，所以古代称佛叫做大觉金仙，大觉金仙，大觉金仙啊，所以就是大仙。这个大仙就是大觉金仙，就是佛，具大仙道就具足佛道，具足佛道。啊，那么希望穿这个袈裟而成为就近成佛的佛道用意呀、啊，后边的用意都是希望众生成佛了。啊，无论是哪一种心愿，它的用意都是希望众生成佛，只是把文法稍微变一下子啊。关于这个袈裟，那么顺便到这里说明，这个出家人穿的衣服啊，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穿的。中国的出家人穿的这个长褂、短褂，乃至海青啊，这都是中国人的衣服，在印度原来是没有的，只有外面搭的这个有衣钩的那个袈裟呀，才是从印度传来的。那么印度传来原来的这个袈裟呀，也没有衣钩，也没有衣款的，是从前呢整个包起来啊，把那个平常是整个身体包起来。到了这个脖子，你看那个南传佛教的出家人就可以知道啊、如果是请罚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右边右边的北棒露出来，把这个袈裟搭在这个左肩上，左肩上这偏露有右肩呢、啊、那是佛式的这个规范啊、现在我们中国人因为有这个海青啊长褂短褂啦啊、里面穿的这些衣服，所以把那个袈裟当作礼服，大礼服一样上殿拜佛或者是说法才穿了，平常时是不用了，只穿这个长褂子短褂子，出外只穿长褂子了哦。现在还有罗汉褂的中褂啊、那么海青啊差不多都是拜佛大义带着穿的啊。那么这个袈裟呢，出家人本来有三衣呀、啊、三衣啊，五衣七衣大衣，那么这都是受过戒之后啊才有的，而且是受比丘戒，女众受比丘尼戒才有这个五衣七衣大衣，还没有受比丘戒，没有受比丘尼戒之前呢，男的沙弥，女的沙弥尼，只能搭幔衣，幔衣就是幔衣，就是一块大布，没有条数，没有五条七条的这个条数啊，五条衣啊是一长一短啊，七条衣是两长一短啊，它有规定的，有田相，好像这个水田的那个田相，幔衣就没有，是一块大布，一块大布正好搭在身上，正好的那一块大布，那个一块大布啊是沙弥，沙弥你搭的那块大布就是叫做幔衣，就是染色了，染成坏色，跟这个袈裟的五衣七衣大衣的原色相同，只是照做的方法不一样，他做的方法就是一块大布叫做幔衣啊、这个幔衣啊只许沙弥，沙弥才搭啊、那么等到受比丘戒以后才有五衣七衣大衣了，那么因此之故啊，这个袈裟都是出家人的服装啊，在家人不必用的。那么现在一般在家居士啊，都搭上幔衣，拜佛的时候都有幔衣。他们在受戒的时候啊，受菩萨戒、受五戒、受菩萨戒都有幔衣。那么这个搭幔衣对不对啊？ 戒律里面是没有规定的，这个特别注意啊，各位在家居士也特别注意要知道啊。有人呢、啊、在戒坛里受菩萨戒呀、啊，他们有人这样说，说哦，这个你受了戒啊，这个万一带回去以后如果没有大衣的话就犯戒啊，没这个事情啊。在家菩萨六众二十八亲戒里面呢、啊，根本没有这个条目，只叫你准备三衣供养要出家的人，没有叫你在家居士搭衣的。在家居士搭幔衣戒律里面是不许可的，不可以的，只有啊经才有这种说法，是出在这个方等陀罗尼经。方等陀罗尼经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在家二众入坛行道着无风三衣，无风三衣就是这个幔衣，跟三衣的样子相同，但是没有这个福田相的缝啊，所以也叫做无风三衣、所以藕益大师解释说不是这个弘一大师的解释说，他说这个无风啊就是幔条啊，不是五衣啊。那么诚实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听须一礼忏衣叫做薄扎啊，有在家居士啊可以啊准许他啊有一个幔衣，就是可以做礼忏的时候用。所以这只是经论的方便说法，真正的律藏里面所有的大小圣的戒律，律藏里面没有准许在家人搭这个幔衣的。幔衣尚且不可，何况是五衣啊，更不像话了。有人传在家菩萨戒叫他搭五衣，那更是不对了。幔衣尚且是不可，顶多是经论里面准许他拜佛礼忏的时候可以搭，那只是可以搭而已呀、啊、不是一定要搭衣呀、啊、没有搭幔衣不犯罪的，没有搭幔衣不会犯。因为这个二十八亲戒里面，你可以把这个菩萨戒在家菩萨戒把它打开来看啊，那二十八条戒亲戒里面哪一条说是不一定要搭幔衣啊，没有这个话的啊。所以在家居士还要保持他在家的形象啊。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一件海青穿已经很庄严了，在家居士穿上海青拜佛很庄严嘛，那都再搭上这个幔衣啊，跟出家人平排起来看呢、啊、那简直是不伦不类啊，不伦不类。长头发搭上衣不伦不类，不像出家人也不像在家人，非僧非俗无所名也。所以我很反对这个在家人搭衣，纵然是幔衣也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啊、只有上殿做佛事的时候才搭衣，平常都不搭了。那么你在家人也一样这样搭起来，那不就跟出家人混乱了吗？身手都没有办法分别了。所以在家居士只要穿上海青拜佛就很庄严，用不着搭那个幔衣。那么如果你受了戒啊，在家菩萨戒受了戒，假如你自己个人在佛堂里礼拜拜忏拜佛，可以方便搭，但不是一定要搭。没有搭那个幔衣不犯罪，没有过失，你只要穿海青拜佛功德一样，没有差别。哎，我曾看过有些地方啊很奇怪的，尤其女性，她受过菩萨戒呀、啊，啊，穿上高跟鞋，脸上还化妆，浓妆艳抹啊，头发嘛垫得好像鸟窝一样，啊，这样的搭上那个幔衣啊，好难看呐、啊，好难看呐、啊，我看起来简直想要作呕啊，不像话，啊，头完全是个世俗头，脸也是个世俗的浓脸，难看死。那么他还穿上这个高跟鞋，那么这样子穿上这个搭上这个幔衣，这个像什么话呀？简直是弄得佛教不伦不类。我不客气，我要打骂，因为这样搞下去的话，这是不像话了，不可以，所以我认为在家居士穿上海青拜佛很庄严，很整齐。还有啊，假如你上殿拜佛，最好啊不要穿那个皮鞋啊，不要穿皮鞋，穿皮鞋都有声音啊，扰佛呀、啊、各方面走动都不方便，听起来 很不习惯，所以上佛堂拜佛最好穿这个拖这个布鞋啊，或者是胶底的，不会有声音的才好，不要穿那个皮鞋呀啊，很响的不好啊。我们在佛堂里讲究庄严清净啊啊。那么如果当然了，不能说是叫在家居士尤其女性叫她不要化妆，这不可以啊啊。那么尤其有一部分的地方习惯了，她说没有化妆很脏啊啊，化妆才不会脏才干净，有这么一种习惯，那化妆无所谓啊，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么头发无论你怎么垫怎么弄都没有关系的，反正就是我们不要拢成那生熟部分的那种怪样子啊，穿上海青就蛮好的啊，穿上海青来礼佛，这样子就很庄严，这样子我们这个僧团里面生熟啊一看就知道，单穿海青啊，有头发啊，那么这就是属于在家的居士，在家佛弟子啊，有大衣啊，就是出家的佛弟子，这样子一看就清楚，不要拢得不伦不类，在家人也大衣啊，搞得乱七八糟，这样子啊，很不好啊。甚至有一个问题更严重的，现在有些地方有人这样提倡，我最近才听到说啊。这个在家人受过菩萨戒也是僧，他也是僧啊，从前被人称为第四宝，现在他要做第三宝了，升格了啊，说在家人也是僧啊，僧是活活众嘛，我们也是活活众啊，他们也要来活活了，他也要抢出家人的饭碗了，这个不对啊，不好啊。那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在家人也是僧，甚至他当住持还称大和尚，还称方丈和尚，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佛法僧啊，那么僧团的比丘、比丘尼，在家就是的优婆塞、优婆夷，那还要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吗？啊，既然在家人受过戒之后，他也会称僧，可以称作僧，佛法僧的僧。也可以当住持，也可以收弟子，也跟出家人完全一样，那还有优婆塞吗？还有优婆夷吗？是不是要把那个优婆塞、优婆夷的名堂也把它取消啊？这个不对的啊，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提倡，那真是魔王，那是魔，我不客气说他是魔啊，不管他是在家出家，敢说这个话的人是魔，破坏佛教，把整个佛教的身制体制都破坏掉了。应当要知道，在家纵然可以称僧啊，那是理呀、啊，与理说啊。后边讲三宝我会说出来啊，三宝里面有一体三宝嘛，那个一体三宝、理体三宝，当然人人具足啊。一体三宝里面的僧，那不但是僧具足啊，连佛也具足啊，法也有啊，那是理呀、啊。佛法不能破坏世间相，不要破坏世间相。事实是理是理啊，不要执理废事，把事废掉了，事理不分，这样不好啊。世间的事就是事，你不能因此而说平等，平等啊，我们大家都一样嘛。那平等，那你叫不叫你的爸爸？你是不是跟你的爸爸平等了？啊？这不像话，世间就是世间啊，我们这个世间有一定的这个规定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国家在思想上最上的领导者是个总统，总统、副总统、五院院长等等，一直下来一直到小警察，你不能说我也有总统资格呀，那么把李登辉拉下来我是总统可以吗？可以这样吗？不可以呀、啊你只有总统的资格，但是你还没有当选呢、那么现在的总统是某某人，你得尊重他，他是一国之主啊，那怎么可以说那人人都是总统吗？我何必尊敬他？不能这样说啊，佛法不能破坏这个世间相，所以这个六祖大师说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密度胶啊。佛法就在世间法上，你要把这个世间法一啊，把它分得个清清楚楚啊，彼此不要冲突，不要破坏，不要破坏世间相。这个世间相，在家就是在家，出家就是出家，不要拢着这个在家出家生熟不分啊。 本来台湾佛教从前就是生熟不分呐、啊。假如这样子一做的话，又恢复原来的生熟不分呐、啊，那只是回到野蛮时代了，这不像话。啊，所以我们必定要知道，佛法虽然是讲究出世间法，但是它必定不可以破坏世间相，啊，不能说是哎，我们平等嘛，平等，在家跟出家平等起来，那么彼此都是僧，那么都是一样，在家也生大和尚啊，也收弟子啊，甚至传戒，那这个何必出家呢？那因此，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谁也不愿意出家了，何必出家呢？我何必辛辛苦苦出家，跟在家人不是一样，还是一样可以当大和尚，还是一样可以传戒，还是一样可以收弟子，那是不对的啊。因为最近这两个礼拜有人来问到这个问题呀、啊，我想到这里呀、啊，好像里面的话没有讲完了、啊，在这里又搬出来讲，但不是说你们了、啊、哦，你不要误会，以为是又在说你们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我听到有这么一回事啊，我就提出来公开说明啊，知道我的立场是怎么样啊，我站在佛教的立场，我该怎么做啊？我既然是个出家人，我要按照佛的出家法好好把它做好，才算是真正的住持正法，才不会破坏正法，才不会啊把佛法这个弄坏掉啊、那么做成这个佛法的最后的罪人，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个袈裟是个坏僧衣，本来是出家人的啊、后边还有说明，等到后文再讲啊。那么正落发出家第十九正出家，正在出家的时候的心愿，正出家时当愿众生同佛出家，救护一切。真正做剃度的时候，真正出家了，这个时候发愿，希望一切众生出家要跟佛一样出家。为什么？成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他就成佛了，所以这个出家能够成佛，我们出家的目标希望成佛，向佛成佛了以后啊，度化一切众生，救护一切，救是救度，护持救度护持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像释迦牟尼佛出家以后修行成佛了，在菩提树下成佛了，然后啊做度化众生事业，救度一切众生啊。那么这样说起来，在家人当然是不可能人人都出家了，人人都出家，那么这个世间怎么办了啊？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这只是说万一你有出家的因缘，应当就这样做啊。那么现在没有出家因缘呢，关于这个出家法应当怎么想啊？维摩诘居士，维摩经里面有一段话，维摩经弟子品啊，第三品弟子品，弟子品里面佛派他的弟子去啊，向维摩诘问候啊，问候他的病啊，去看病就是了。那么里面有一段啊，佛叫罗侯罗去问病啊，罗侯罗说啊，我不堪去问病，说出这个维摩诘当时跟他说的一些话啊。那么关于这个罗侯罗说的这一段话里面，他就曾提到，他说维摩诘居士啊，有一次啊，那么听这个罗侯罗劝人出家，说出家的话的时候啊，跟这个32个长者子啊，说这个出家法，那么维摩居士就一一来加以说明这个大乘佛法的道理，然后啊，最后老维摩就说：“哎，你们可以出家了。”跟那些32位长者子说：“你们可以出家了，懂得这个道理可以出家了。”这32位长者子就说：“哎，我听说佛说父母不听是不可以出家的，我们没有得到父母的许可，实际上啊，他们也不想出家了。”啊，把责任推给这个父母啊，我的父母不准许我出家呀，我不能出家呀。维摩诘说，我不是叫你出这个家，我不是叫你出这个家，不像罗侯罗这样出，那怎么出啊？发菩提心名为出家啊。那你们这个时候应当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释迦出家，释迦具足。您去查维摩经，维摩经罗侯罗那一章那一段 啊，老维摩就对这个三十二位长者子说，你现在我不是叫你跟这个罗诃罗一样出家呀，我是叫你发菩提心，你现在就发菩提心，你现在就叫做出家，你的心就是出家啊，那你现在就等于是具足这个出家法啊。因此古德说出家有四要诀，一身出家心不出家，二心出家心出家身不出家，三身心俱出家，四身心俱不出家，这个叫做出家四要诀，四种分别了。这就是说叫他心出家，用心去出家啊，用你的心啊去出家，不需要这个身体改装啊，身体不必改装，用心出家。心怎么出家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能发菩提心，修学佛法，行菩萨道，您就是等于出家了，是叫你的心出家，不是叫你的身出家啊。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关于这个出家事啊，经文里面所说到的出家事，您就把它想做我们有发菩提心，在家居士好好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那么修学佛法，上求下化，这就叫做出家，就是心出家，身不出家。身外表还是保持现在的在家的形状，但是内心等于出家了，用心出家，不用身出家，这人人能做到。答复的141愿，现在是十段文当中的第二段，出家受戒十愿。出家受戒十愿有四段，第一正舍俗家，第二出家方便，第三正漏发出家。这三段到第十九就是第十九愿已经讲过了，现在是第四受学戒十愿。受学戒十愿有两段，第一是三规，第二是受戒。现在就是开始要先讲三规，经文在第九页，第九页一开头，自皈依佛，当愿众生照龙佛种，发无上意，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那么现在就是要先讲三规，三规的经文还没讲之前呢，先把这个三规的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三宝的内容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啊才来解释这个三规的文字。皈依三宝简称叫做三规，就是所皈依的有三种啊，因此称为三规。皈依三宝在戒法里面呢，它是分为五类，有一部论叫做萨婆多论，这是律部解释这个广律的一部论，叫做萨婆多论。南山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呢，经常把它简称叫做多论，多少的多，简称为多论。例如他的那个弘一大师所编的南山律在家悲难里面，有许多都称作多论的，只两个字多论，那就是指的三婆多论。三婆多论里面呢，对于佛法的三规的种类，皈依三宝的种类啊，分为五类。第一叫做翻邪三规，这就是初学佛的人第一步刚进佛门，先受三规，单受三规一，这个就叫做翻邪三规。翻是翻过来，把过去一向不懂佛法，很不容易走入正道， 所以都称为邪。现在要发心学佛皈依三宝，就是翻邪归正，因此啊，单三皈刚刚入门的第一次受三皈依叫做翻邪三皈，这是第一。第二叫做五戒三皈，就是受过三皈依之后，进一步啊学佛要再努力，在家人受五戒，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要受这五戒的时候，不管你是满分戒五条全受，或者是多分戒受四条三条，或者是少分戒受两条，甚至一分只守一条，那么这五戒当中，无论是全受部分受，在受戒的时候啊，照样的也是要先受三皈，而他得五戒的戒体就在受三皈的时候得到，所以受五戒也是先受三皈后说五戒，那么得五戒的戒体就在受三皈的时候得，而后来再玄明说明这个五戒的戒相而已，真正得戒是在受三皈的时候，受五戒的时候啊，就在受三皈的时候得戒。那么受五戒的时候受的三皈，那叫做五戒三皈，那是第二。第三，八戒三皈，八戒就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啊，在家菩萨，在家居士啊。那么受三皈以后无论有没有受菩萨戒，要发心受八关斋戒，一个月有六天叫做六斋日，受八关斋戒，无论是受一天或者是受两天都可以，这是一天一夜的戒。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也是要先受三皈，而得八关斋戒也是在受三皈的时候得了以后啊，才选这个三皈的名相啊，所以受八关斋戒得戒也在三皈的时候，那就叫做八戒三皈，这是第三。前面三种都是属于在家中，后边两种属于出家中。要出家的人落发剃度之后啊，要受沙弥时间。沙弥尼受十戒的时候，那么也是要先受三皈。那么这个沙弥尼的十戒的得戒的时间呢，也是在受三皈的时候。受三皈的时候就得了沙弥十戒了，然后再选这个沙弥十戒相。所以受沙弥戒的时候先受三皈，那就叫做十戒三皈，因为沙弥戒、沙弥尼戒戒条都有十条，在八关斋戒啊，那么斋就是第九条啊，在家第十，不执持身相、金银宝物，合并起来就是沙弥十戒。沙弥受十戒的时候，也是要先受三皈，就在受三皈的时候得沙弥十戒。所以那就叫做十戒三皈啊。那么这个十戒三皈按照这个类别的次序就是第四，最后一个叫做具戒三皈。具戒就是比丘戒，比丘戒的具足戒在佛在世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个规定比丘戒相之前，出家的也是在受三皈，就在受三皈的时候就得具足戒了。例如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在波罗奈国鹿耶院度五比丘，五比丘最先得度，那个时候还没有比丘戒，也没有沙弥戒。那么这个五比丘啊，他跟佛出家得到这个阿罗汉国，那么他 见到佛听法正果啊，当下自称说我从今天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么五比丘就是以三皈的比丘戒的具足戒啊，那么一直到十二年间，释迦牟尼佛成佛十二年，这十二年间都还没有规定出家啊，这个沙弥之后受的比丘戒，比丘戒香啊还没有具备，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最少在前十二年当中啊，都是以三皈来传授出家的比丘戒的，所以那个时候叫做具戒三皈。这是第五种，但是这个具戒三皈只有在佛在世的时候，而且是在比丘戒的结魔受戒之前，等到比丘戒组织完成了，由受戒法了，比丘戒由受戒法，按照戒律里面规定的白事结魔受戒的时候，这个方式完成的时候，那个具戒三皈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从此之后比丘戒啊，就是按照